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要讲的是，若在永生神的手里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三章21到26节。来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出现了7次义，其中5次是关于神的义，2次是神称人为义。有2件事情我们要知道：第一，神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；第二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我们都知道神是公义的，这一点值得我们来好好认识。知道神是公义，以及应该如何回应神，是今天的重点。神是公义的，在诗篇145篇17节说：“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，无不公义。”神是公义是什么意思？神的本身绝对正确、公正不偏，他不犯罪。不出错，说话算话，是宇宙一切法则次序公义的源头。神喜爱公义，神也执行公义。在以赛亚书26章21节，耶和华从他居所出来，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。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意思是神的判断是正确的，他有能力。执行审判，能扭转邪恶状态，消除邪恶。不单神的本质是公义的，神行事也是公义的，这就跟人有关了。如果用射箭来比喻，靶心是红心，那么他说话、做事，每件事都在靶心上，容易吗？奥运有射箭的项目，每一箭都正中靶心，没有一次偏离。连冠军也做不到，对人来说是不可能。而神是义的，用道德的词说完全好，完全善良。有一个人来找耶稣说：“良善的夫子。”他称耶稣良善。那么耶稣就反问他：“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？”耶稣不是否认自己，耶稣要肯定：“你知不知道，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”耶稣眼中，只有谁是良善的呢？只有神配称为良善。而你称我良善，意思是我跟神一样。在这方面，耶稣不客气，他本来就是。既然你当我是神，那么我说的你会不会当一回事？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来问耶稣的人，并没有那么在乎耶稣所说的，这就是问题了。他有更在乎的东西，你可以说他心中的神是他的钱财，也可以说是他自己。把那个当神，就不把耶稣当神。神要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就是他是对的，是好的，完善，没有瑕疵的。这是神向人启示的真理。如果没有这个启示，人认为的神会是怎样的呢？就像希腊人所造的神，跟人一样，会嫉妒，会做坏事。中国人的神收贿赂，可以被蒙骗，所以呢，送灶神就是管厨房的神，要用甜品去祭拜，让灶神吃了好吃的，嘴甜，上天上去说我们家的好话。神可以贿赂，人所造的神一定不是公义的。因为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神， 造的就不是公义的神。神是公义的，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。意思是神知道一切，又公义，冤情就能够得到伸张。不像世上的法官，一个法官如果不公义，你觉得是好事吗？弱势的人永远被欺压，做法官的不被蒙骗，不被误导，不受贿赂，对于在下的百姓来说，这是好事。1993年，台湾电视台推出《包青天传》，原本计划制作15集，没想到一推出大受欢迎，时间一到，大街小巷都冷清下来，大家都回家看电视，收视率最高。制作单位一再延长故事，由15集延长到236集。后来香港、东南亚、中国、南韩也都买了白印一波印权，也大受欢迎。为什么包青天受欢迎？因为人心渴望公义，痛恨欺压。包青天是宋朝开封府的府尹，也就是那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，他铁面无私，又清正廉洁，又名青天，不怕强权，为民伸冤，不受贿赂，一股正气惩罚恶人，大快人心。有公义的地方，人才有希望，才有好日子。神作王治理他的国度，他的国度里面没有罪恶，也没有罪人，没有伤害人的，没有骗人的，不用防备谁，不用设定密码，不需要武器，也用不着警察，有和平，有喜乐。就像罗马书14章所说的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这样的国家谁不向往？古人礼运大同篇就描述一个大同世界，也就是老人、小孩、孤独、残废的得到照顾，壮年人有事做，能够发挥贡献，男女都有工作、有家庭，物质富足，人人能享用而不占为己有，阴谋诡诈、盗贼、暴徒都没有，外出平安，不必关大门，是和平的、有建设性的社会，多好啊！神的国度比《礼运大同篇》的大同世界更好，因为解决了罪的问题。他的国度里没有罪恶，这么好的国度，有一种人不愿意去，就是不义的人，因为水太清澈了，喜欢钻漏洞做坏事的没法隐藏，只有正直坦荡荡的义人觉得好。公义是两刃的刀，刀用来对付恶人，我们觉得很过瘾，最好让恶人都绳之以法。不是只有恶人才作恶，好人也做坏事啊，好人也伤害人啊。从小到大，伤害人最多的恐怕是家人，是亲人，越亲近摩擦越多。他们都不是恶人，可是说的话像刀子一样。因此，万一好人在神看算不上是好人，公义就真的是坏消息。神的公义，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神一定追讨，骗不了神。人在神的眼中就是人心诡诈，坏到极处，同意吗？在神眼中，世界上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箴言书有句话说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。其实对于罪人，合适的态度就是怜悯。你其他仇恨他、嫉妒他，甚至于定罪，都是隐藏某些不对的动机。嫉妒恶人，如果隐含了是羡慕，他有我没有的，那种偷偷羡慕，其实是自己有问题。对于作恶的心怀不平，常常就认为神瞎了眼，神不公平，自己的判断最准确。本来我们的眼光应该是多多的看神，常常安息在神面前，定睛在神的身上。 现在呢，把注意力都放在人的身上，看人看多了就心怀不平。在我们的正直底下，我假设我们来聚会的人都比较正直，免不了有许多虚浮的羡慕、莫名的嫉妒，真的，有时候还用诡诈的方法遮掩骗自己，这都因为我们的眼光转移了，在神的光中省察自己，我们能说自己比别人好吗？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我是不是有些事不该做，有些话不该说？人都做过后悔的事，如果把我们想的、说的、做的像播放电影一样放出来，会不会自己都不敢看？在神的公义标准底下。我们的义是做给别人看，自己都不敢看。难怪圣经说，人的义像百孔千疮的破衣服，没法遮羞。以赛亚书64章6节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，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。有一个11岁的孩子。爸爸妈妈出门到外地，就留了一些钱给他跟弟弟当生活费。两个人拿了钱，就去买了零食啊、饮料啊、啤酒啊，大概平常想吃没吃到的。没想到爸爸妈妈提前回来了，看到家里到处啤酒瓶、饮料罐，爸爸就很生气，拿着棍子就要揍人，问是怎么回事。弟弟就哇一下大哭起来，说：“钱当天给人偷了，这几天靠捡空瓶资源回收赚一点钱，还跟同学借钱。”爸爸一听心软了，杀了鸡给两个人补营养，又给弟弟钱，要他拿去还给人家。信不信？那个弟弟那个时候才8岁，那个孩子。是不是诡诈？他躲过了父亲，躲不过神。神预备的完美的国度，谁能进去享有？神可不容许罪恶进去，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哇，这个真是坏消息。我们来复习一下，神是公义的，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，也是坏消息。好消息是他伸张正义，除掉邪恶，他建立的国度没有罪恶。坏消息呢，就是我们在神的眼中都不是义人，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我们的罪神一定追讨，没路可逃。第二个，我们来看什么是人当惧怕的，真正应该怕的。耶稣告诉我们该怕什么，不该怕什么。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说：“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；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正要怕他。”耶稣要人怕谁？是怕暴政、恐怖分子？是怕撒旦吗？不是，他们最多只能杀身体。耶稣要人只怕一位，是谁？神。上帝，请问为什么要怕神？因为神有权柄、有公义、也有能力。神鉴察一切，知道一切。坐在审判宝座的是神，掌管人最后生死大权的是神。耶稣要人只怕一位，就是神。这个怕是在乎神所说的，把神当神。因为太多人不把神当一回事，不在乎神所说的，也就是说，太多人把自己当神，只在乎自己怎么说、怎么想。耶稣要人怕神是警告，这不叫威胁。警告和威胁不同，警告是出于对你的爱，威胁是出于对我有利，对不对？人最可怕的命运是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，而只有公义的神能如此做，其他的人都不能。 耶稣出于爱要警告人，要在乎神所说的，把神当神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他们有神的律法典章，与神有约定。可是他们不在乎神所说的，不把神当一回事。我们来看看神怎么跟以色列人算账。在以西结书里面说：“看呐，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，在你中间流人之血，在你中间有轻慢父母的，有欺压寄居的，有亏负孤儿寡妇的。你藐视我的圣物，干犯了我的安息日。”在你中间有残暴人、流人血的，有吃祭偶像之物的，有行淫乱的，在你中间受贿赂的、欺压邻舍、夺取财物，竟忘了我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这些罪，我们觉得还不是杀人放火那种等级，可是，在神看，不是小罪。神的选民轻慢了神，不把神说的当一回事。一条一条，他们偏差的行为都被列出来，导致后来他们亡国被掳，在历史上清清楚楚，以色列亡国2500年，然后又复国，亡国和复国都说了一次又一次，亡国容易，复国难，可是事情果然应验了，今天世界上确实有以色列。那些阿拉伯国家想把它铲除，到今天都除不掉。有了以色列的例子，人应该战惊害怕。神果然说到做到，怎么能够不在乎神所说的，不把神当一回事呢？另一个要怕的，最近让人关注的新闻，就是阿富汗政权转移，由原来的总统逃走，美国撤走。塔利班势如破竹取下政权，由原来的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变成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。一听到塔利班这个组织要来接管，阿富汗人就是拼了命要逃走。我们看到那些人爬上飞机，这个整个机场留下的都是那些拼命逃难人他们留下来的鞋子。这个新政权刚刚接手了。老百姓这样逃命，你可以知道未来那女人、小孩、基督徒都有麻烦，也可以想见有多么他们多么的害怕。这个政权曾经让多少无辜的人受到伤害。2000多年前，基督教刚刚诞生，就面对了当时最强的政权——罗马帝国，多少信徒殉道。今天罗马市区。还留下了竞技场，就是当年他们迫害基督徒，留下来的证据之一。那握有权柄的人手上又有枪，他们根本不管法律，滥用权柄，真是令人害怕。最近雪梨、墨尔本都有游行抗议政府封锁，不管政府怎么样事先警告，警察开罚单，动用催泪弹。动用暴力，动用法律，好像有些人都不怕。这到底该怎么看呢？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要不要理会地上的政府呢？保罗教导我们对政权的态度，就是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所以，抗拒掌权的，就是抗拒神的命；抗拒的，必自取刑罚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，乃是叫作恶的惧怕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。你若作恶，却当惧怕，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。彼得也曾经说过类似的事情。你们为主的缘故，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是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务要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这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：第一个，人的权柄由神而来；第二个， 权柄是为了治理、罚恶、赏善，手中是有剑的，权和力是在一起的。第三个，治理是为了社会安定，百姓能够过上有品质的生活。犯罪率高的地方，生活品质一定差。我们看看很多国家不安定、不民主、不法治，靠着拳头、靠着暴力的，这样的社会受苦的都是老百姓。第四个，基本态度要顺服、尊敬、守法、守纪律，这个是国民本分。我们都愿意活在社会制度健全、自由又法治的国家，这些要很多年的努力才建立起来。维护社会秩序制度是大家的责任，谁都没有权利破坏，所以抗议不可以破坏。但是在这里没有讲到的，在别的经文讲到的，就是还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，包括专制独裁者滥用权柄的政府。那当政权与神的命令起冲突，强迫人否定信仰神去拜偶像，那就要选择顺服神，不顺服人。圣经讲顺服有两个不同的希腊字，第一个就是服在神所定的制度下，不是掌权者本身值得顺服。譬如说警察指挥交通，你顺服他不是因为他年纪大品德好，不是因为他的教育程度，不是因为他的能力，而是因为他在制度当中他拥有权柄，顺服他。第二个是掌权者本身值得顺服，最终的权威大部分用在对神。耶稣有没有顺服政府的权柄？在钉十字架前，当比拉多审问耶稣，比拉多说，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耶稣回答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毫无权柄办我。那么耶稣顺服比拉多的权柄，是在这个制度系统下对国家权柄的顺服。耶稣一生都顺服神的权柄。我们人从小要顺服权柄，对于父母、老师、警察、法官、上司、老板、国家元首，这都是生活中在社会制度里面要顺服的。如果一个人从小没学习尊重权柄，什么都不放在眼里，自己最大，这样好吗？很危险。面对神的权柄，他也不懂得顺服，最终会带来灭亡。人懂得怕是好的。基于对神的顺服，我们对神所设立的权柄也顺服。前面是需要怕的，第二个是不需要怕的。其他我们常常害怕的，在神里面都有应许。怕穷，最普遍的就担心没钱。耶稣说，不要忧虑吃什么，喝什么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按照神的原则，不按照世界的原则生活。那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怕被人误会，怕受委屈，怕受苦。这个耶稣也说，仆人不能大过主人，学生不能大过老师。如果耶稣要忍受被人误会、受委屈、受苦，我们也要忍受，而神的恩典是够用的。怕死，是死被耶稣得胜吞灭了。神的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个灵若住在你们里面，也能够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而且耶稣是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他在哪里，我们也在那里。所以基本上这些害怕，靠着神的应许、力量、恩典是可以克服的。我们也复习一下，耶稣告诉我们，真正应当怕的是神。神如果只是我们的审判者，那就值得害怕。如果神是我们的救主，是天父，是朋友，是君王，神掌管一切，神策划我们的道路，他也供应我们所需，那么人所害怕的都不成立。第三点，我们来看看唯一的出路。神为人预备出路，基于神的两个属性，怜悯和公义，或者说慈爱和公义。我们看神的怜悯，先看一个人，就是大卫 纣王他的国势越来越强，他陶醉在这种富足成就中，以至于心中骄傲。人在逆境可能比较谦卑，顺境就容易骄傲。摩西早就对百姓说过，你们要谨慎哦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权都增加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当时大卫就有点这样的情况，所以大卫决定要去数点百姓。这件事情数算百姓的数目，这件事情本身不一定错，但是大卫的动机不对，出于骄傲夸耀自己。数点百姓以后，他心中开始自责，于是先知加德来见大卫说：“神要处分你，给你三个选择，一个是国中7年饥荒，一个是被敌人追赶3个月，一个是国中有3天瘟疫。”你选一个，大卫怎么选？让你选，你要怎么选？大卫对加德说：“我甚为难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。”我们注意他所用的原则。如果要选落在人的手里和神的手里。大卫选谁？选神。为什么？大卫认识神不只有公义，还有丰盛的怜悯。他不是用小聪明来躲避灾难，他是真的认识神。人根本躲不了神。神既公义又怜悯，所以他直接向神坦诚自己的错。他非常谦卑又有诚意，花了代价买下一块地，买牛买柴火来献祭。本来那块地的主人很慷慨，愿意白白送给他用，大卫不愿意用白得的东西献祭。神就照他所选的惩罚他，给他3天的瘟疫。也因着大卫的献祭，神悦纳了他。如何看出来神悦纳他？这一块地，大卫献祭的地方，后来就成为建造圣殿的所在。神在乎的是他献的祭物吗？神当然更在乎是人的态度。大卫对神有正确的态度，即使面对神公义的惩罚，他表达还是没有，他没有落跑离开神，他抓住了神的特性，就是怜悯。神早就告诉人，耶和华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神。大卫知道，向神悔改，神会给出路。在提多书里面说，他救了我们，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。罗马书里面有说，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。加拉太书说，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。注意，如果是一个专制不义的掌权者，他这样子圈，好像在每一个人名字前面打勾勾勾勾，然后呢，哇，这些人大概都惨，都该死了，该枪毙了，是不是？但是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给每一个人打勾，然后呢，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，特意要连续众人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是要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加给那信的人。神怜悯的目的是给人出路。原来每个人都给打勾了，是要把我们框进连续的资格里。我们都够资格向神申请连续。神预备了所应许的福给信耶稣的人。爱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。爱他就希望他好好活着，厌恶他就希望他去死了。那么在以西结书，主耶和华说：“恶人死亡，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就连恶人死亡都不是神希望的，最好是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，悔改回头，在耶稣里面有路走，而且是生命的路。”神的公义 除了神的怜悯，还有神的公义。基于神的怜悯，神为人预备的出路就是耶稣代替人舍命钉十字架。也基于神的公义，人的罪没有解决，关系就不能恢复。神就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耶稣代替人死，解决我们欠神的罪债。因此我们在耶稣里面就被称为义了，就不定罪了。所以这句话我们应该要牢牢的记住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神自己是义，谁也愿意把义加给人，途径就是透过耶稣。我们来想这句话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为什么说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？应该说神是怜悯的，或是慈爱的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说话算话。罪的问题，既然耶稣帮我们解决了，神也就兑现了他的承诺。人若认自己的罪，他就赦免。神不再纪念，也把人的罪丢进深海中。弥迦书那边告诉我们，神他必再怜悯我们，将我们的罪孽怎么样？踏在脚下。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动作，又将我们的罪，一切罪投于深海，永远不纪念。人的原谅未必忘记，但是神赦免了就不纪念。东边离西边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你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罪到底有没有被赦免？有时候自己都不原谅自己。记得神是公义的，他说话算话，我们就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存感谢，接受连续和恩惠。复习一下，神给人唯一的出路，因为神怜悯人。我们要像大卫的态度，犯了罪，宁愿迎向神，也不要逃避神。因为神的公义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。我靠着耶稣成为义人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回到今天的主题，这一句话落在永生神的手里。如果你没有印象，你认为下面该接什么？以真是来开头，真是有福，真是有盼望，真是感谢。我们来看看谜底，不要昏倒了。我们一起读在希伯来书第10章31节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是的，对罪人来说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。因为神是公义的，有罪必追讨。对于愿意悔改的罪人来说，像大卫一样，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因为神有公义，又有丰盛的怜悯。神在耶稣里已经为我定好了出路。我们如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今天世人任意而行，放纵私欲，贪求无度，伤害别人，亵渎神的名，掌权的不按照神的心意治理，纵容罪恶，暴力横行，欺压无辜。当人的恶贯满盈，也就是神情到愤怒的时候，神显他公义的日子就快到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随便，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要把神当神，求圣灵光照我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在你的公义面前，我们确实犯罪得罪了你，我们没有按照你当得的敬畏，晓得你的愤怒在我们里面隐藏，有你不喜悦的思想。我们不再逃避，向你坦诚这些错误的心态和行为，求你赦免拯救我。感谢你还给我时间回头，求你赐信心，让我们都能够成为新造的人，也行在光明中，过成圣的生活，直到与你见面。奉耶稣宝贵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歌。